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借体检之名绑架，四川八旬法轮功学员被网判；甘肃法轮功学员金怡君被诬告到法院；迫害法轮功，原宁夏政法委副书记戴向辉遭恶报被判重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泸州市现年83岁的法轮功学员赵昭全老太太2021年11月10日被泸州市江阳区法院人员以体检为由从家中带走后至今未归。后来他寄信告知家人，他现已被非法判刑两年，被泸州市看守所非法羁押。赵昭全是泸州市龙马潭区特兴镇乡镇小学退休教师，修炼法轮功前他患有关节炎、肩周炎、肾炎和骨髓炎等各种疾病，令他苦不堪言。1996年5月，赵昭全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彻底摆脱了病痛的折磨，获得了健康的身体。赵昭全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从1999年7月到2005年的6年间，就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4次，关进洗脑班2次，并被非法劳教2年。2016年，他被秘密庭审2次，非法判刑2年零6个月，监外执行。他还曾遭到高额罚款和剥夺养老金等经济迫害。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法轮功学员金怡君女士被警察从家中绑架，非法关押至今近10个月。2022年4月22日，兰州市城关区检察院非法将金怡君起诉到城关区法院。金怡君原是兰州市一家法律事务所的法律工作者，因修炼法轮功，兰州市司法局自2013年至今拒绝对他的职业证年检。2021年以来，兰州市七里河区政法委610人员威胁金怡君写保证书、悔过书等所谓的三书，逼迫金怡君放弃信仰法轮功，扬言如不写三书将对他采取强制措施，并在他家一楼门口安装了许多摄像头。2021年9月10日，金怡君家社区的四块污蔑法轮功的展板被取掉。兰州市七里河西湖街道工大社区书记以金怡君当天凌晨5点左右在电梯中的监控录像作为所谓的证据，向派出所举报金怡君破坏公共财物。9月24日，七里河区小西湖派出所警察将金怡君劫持到派出所，10月2日送往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并将金怡君诬告到法院。金怡君在看守所要求看守所给自己提供纸笔写申诉材料，看守所却一直不给，非法阻挠金怡君申诉的权利。据明慧网报道，据悉原宁夏检察院副检察长、政法委副书记戴向辉2022年7月13日以受贿3500多万元人民币的罪名被当局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戴向辉任职期间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年56岁的戴向辉在宁夏公检法系统任职33年，他从1988年任银川市检察院干部起，一直升到了宁夏检察院党组书记、副检察长，2020年12月起任宁夏中共党委政法委副书记，2021年9月10日被查，2022年5月25日被双开。戴向辉在2007年11月至2020年12月任宁夏检察院副检察长期间，因追随江泽民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被海外明慧网多次点名。据明慧网报道，宁夏法轮功学员谢义强、栾宁、赵玉虎、张小平、蔡国军、蒋红英、马志武等被非法判刑， 时任宁夏检察院副检察长的戴向辉对此负有主要责任。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宁夏共有48位法轮功学员遭受司法迫害，其中12人被非法判刑，10人被构陷到法院，因故终止审理或未开庭，5人已被构陷到法院、检察院。被非法判刑或绑架的人员中，有7人共计被勒索罚金145000元。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戴向辉因受贿罪被重判，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2020年至2022年上半年的两年半内，有586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司法官员遭到恶报，其中包括政法委书记118人、610办公室主任38人、公安系统280人、检察院23人、法院72人、司法系统55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西兰法轮功学员钟灵馆前烛光夜道，纪念反迫害23年；反迫害23周年，奥地利法轮功学员集会纪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20日傍晚，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钟灵馆前举行纪念720反迫害23周年烛光夜道活动，悼念在中共残酷迫害中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几位曾经历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讲述了他们被中共迫害的经历。张汉文女士曾经是一名大学校医，30多岁时患多种疾病，多方求医越治越重。他修炼法轮功不长时间后，身体奇迹般康复，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道德也得到提升。2000年12月，张汉文和女儿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打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横幅时，被警察一脚踢倒在地，拖到警车里，警察用警棍对着满车的法轮功学员乱打。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打得满脸是血，有的手指被打断。第二年冬天，张汉文被中共非法关押到洗脑班，并非法劳教两年。在劳教所，他被折磨得昏死过去。醒来后，他的头发上、脸上、脖子里都是水，脸和鼻翼被他们掐得红肿，嘴角还有不明药物。这次酷刑造成他3年多生活不能自理。程静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他多次到北京上访，他被绑架6次，累计关押2年6个月。他曾遭到暴打，警察用横幅勒紧他的脖子，致使他3次窒息，险些失去生命。他绝食抗议，遭到多次野蛮灌食，每次灌食都鼻孔鲜血直流，痛苦万分。劳教期满后，他被以不转化为由继续非法关押，最后他因身体出现问题才被释放。回家时，他的体重不足40公斤，皮肤皲裂致使大面积脱皮，身体出现胸闷、呼吸困难等状况，头发大量脱落，记忆力严重衰退。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20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来到维也纳史蒂芬广场举办纪念反迫害23周年的活动，很多路人签名支持反迫害，并表示对法轮功学员的同情。在集会活动期间，有很多华人来信息展台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 了解到中共对信仰的残酷迫害后，有十名中国人退出了中共及相关组织，还有民众询问在哪里可以学练法轮功。阿黛尔·德克尔女士是维也纳著名足球运动员卡尔·德克尔的遗孀，她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在这里讲真相及演示功法真是太好了，希望法轮功学员可以得到奥地利政府的支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942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1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保护的一朵小花》，作者重庆大法弟子星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0日。我家住在一个小城镇里，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1999年720大法遭邪党迫害后，我两次去北京正式大法，由此被邪党非法关押劳教两次，非法拘禁多次。在被非法劳教时认识了很多同修，后来本地区同修需要的真相资料基本都是由劳教时认识的同修源源不断地送到我弟同修手中的。后来为了避免再被迫害，我决定离开家去外地打工。在外地期间，我又认识了那里做资料的同修，我学会了使用电脑，上明慧网下载资料，为老家的同修做他们需要的真相资料。我由一个电脑盲学会了打字，学会了在退党网站上给民众做三退，一路都是在师父的安排和保护下走过来的。我曾建议不会讲真相、没有多少文化的同修收集当地的电话号码，这样通过明慧信箱发给明慧编辑部。因为我们当地的同修比较少，有文化的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也比较少。有些同修没有多少文化，讲真相劝三退后，连三退的人的名字都不会写，就用一些自己知道的字代替，字也歪歪扭扭的，那就不能往退党网站发，只能通过传递的同修把不能确认的字让传递的同修转回去确认后再交给我。同修写的比较难认的字，在师父的点悟下能看懂大部分了。一次，一位传递三退名单的同修拿着一张他都看不懂那些名字的三退名单递给我说，这些字你怕是认不出来了。我接过一看，我都能认出那些写的歪歪扭扭的名字。师父给我开指开会，和不能谋面的同修有了默契，知道他们写的是什么字。通过向大纪元退党网站传递三退名单，我的打字速度变得快多了。在外地打工的时候，我丈夫虽然没有修炼，但是他通过我和同修的讲真相，对大法有了正面认识，后来也成了一名传递真相资料和三退名单的人。那时我做的真相光盘，大部分都是他利用休息时间从我的驻地背回老家去的。有一次他背了两大包乘车回家，我送他到车站，走到安检处时，我的心里有点不稳，丈夫却安慰我说，没事的。我悬着的心一下就平静下来了，我知道有师父保护，肯定没事。就这样，他平安地把光盘及时送到老家的同修手中了。在外地打工期间，我的住所就是个资料点，有一次搬到另一个地方，当地的协调同修喜欢用手机与我联系，很多时候直接用暗语在手机里说他需要的资料。我觉得这样不妥，我给他提出要注意安全，不能电话对打，不能在电话里用暗语，不能把电话带到我住的地方。可他总说什么没事，要有正念， 几年了，他们都是这么做的，从来没出过事。我还是觉得不妥。后来在梦中，我两次清清楚楚地看到，我和同修一起集体学法时，警察闯进来了。我知道是师父在点悟我有问题，我决定搬走做资料的所有设备。我把另外一个地方的同修找来帮忙，我俩正在装，突然有人敲门。我透过门上的猫眼发现，来人个子很高，不认识。我和同修没有出声，立即发正念让他离开。那人敲了很久才走。傍晚时，我开开门仔细看了看，确定没有人，于是就和同修背着设备从小区的一个小门出去了。平时那个小门是有人看守的。帮我背设备的同修还说，平时他是背不动这么重的设备的，是师父在帮他呢。我知道我们是在师尊的保护下才能安全转移的。后来我把我的梦境和意外敲门的事告诉了这个地方的同修，可他们说这是我的人心不稳造成的，依然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过了一个月左右，那个地方几个同修，包括那个坚持用电话互相联系的同修，都遭到了邪恶的迫害。我在师尊的保护下化险为夷，安全撤离。做资料的同修，一定一定不要在电话里直接联系，哪怕你觉得你有多聪明，会什么暗语表达都是危险的。后来又有同修用电话给我暗语要资料，我毫不客气地直接关机，不和这样的同修联系。我们当地同修广泛收集了政府官员、警察、社区工作人员以及普通老百姓的电话号码发给明慧网后，感觉当地协党人员对同修的迫害程度有所减轻。我相信是海外同修利用这些电话号码给那些不明真相的迫害者打电话讲真相而出现的结果。于是我就回到自己家，并建了一个资料点。由于我被非法劳教过两次，当地公安人员就在我家进出的路口安装了好几个摄像头，这就造成耗材的运输、资料的传递上的困难。但幸好有师父保护，我一直能平稳地做着救人的事。有一次我正在家里做资料，警察突然来敲门，不知情的家人贸然开了门。我听到警察进屋的声音，一下就慌了。我立即求师父保护弟子，随手就关了正在工作的打印机和电脑，同时准备躲起来。可是有一个念头出现在我的脑中，必须把打印机和电脑藏好。于是我一边发着正念，一边收藏打印机和电脑。刚说完，警察因为打不开我的这间屋子的房门，就通过在门上方的玻璃往屋里看。因为在我屋里没有发现什么可疑迹象，就离开了。我知道是师尊随时都在保护弟子，我才顺利地过了这一关。后来，因为警察的经常上门骚扰，我们决定把电脑和打印机挪到别处。尽管路口有公安局安装的几个摄像头，楼下还有派出所派的监视人员随时在监视着我，但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还是成功地转移了资料点的设备。几年来，我们当地的真相资料从来没有短缺过。打印机由于用了好几年，送纸部分出现问题，需要更换，我就把打印机送到数码城维修。数码城的大门口和自动扶梯口以及各个通道口都安装了摄像头。我突然发现，在数码城的大门口旁边有个直接可以上楼的地方。我知道是师父为了我的安全让我看到的。就这样，我避开了门口的各种摄像头，直接去了楼顶的维修部，顺利修好了打印机，安全返回。疫情期间到处都被隔离封锁，打开明慧网，看到明慧网同修已经编辑出了应时的各种非常好的救人资料。可我怎么才能去资料点呢？而且我不属于资料点所在那个小区的居民，不能进出那个小区，咋做资料呢？ 一天我在那个小区外面转悠，琢磨怎样才能进去。突然发现有人从那个小区的一个很隐蔽的地方钻了出来。我知道这是师父的苦行安排。就这样，有关武汉病毒的疫情真相资料又能顺利地送到同修手中了。那个资料点的女主人是大法弟子，男主人不修炼。在师父的保护下，几年来那家的男主人一次都没发现我在他家做真相资料。刚去做资料不久的一天，我正在做，突然打印机出毛病了。我意识到这是在点醒我，那家的男主人要回家了。于是我赶紧关机，刚收藏好电脑和打印机，果然男主人就进家门了。后来我发现，每次遇到不顺时，都是师父在提醒我赶紧停止打印并收藏好所有设备和耗材。所以几年过去了，那家男主人一直不知道我在他家做资料。现在师父正法形势发展迅速，我想应该逐渐给这位男主人进一步讲明真相，使他真正认同大法，并能从心理上接受大法弟子为救人而采取的各种措施。这样既能真正的救了他本人，也能让这个资料点有个正大光明的地位。我原来不会做护身符，护身符一直是其他地方的同修提供。今年给我们提供护身符的同修联系不上了。疫情期间，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成了讲真相的同修们急需的，也是有缘的众生需要的。此时我父亲正好去了一个大城市住院，于是我要求去照顾父亲。我知道在那个大城市能联系上同修，也就能请同修帮忙，得到我们当地同修急需的护身符。果然在师父的保护下，我顺利联系上了那个大城市的同修，解决了所需护身符的问题。后来因某种原因，我和这位同修失去了联系。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傍晚，我正在邻居家门口与邻居聊天，突然发现有个从来没来过我家的同修来到我家门口。他说他只是根据前几次来送护身符的同修讲的一个大概位置，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过来看看，没想到一上楼就看到我。我俩都觉得很惊奇。就这样，在师父的安排和保护下，我们不但又有了护身符，并且这位同修在我家教会了我如何制作护身符。由于疫情期间需要真相资料比较多，我用的耗材自然就多。其中有种耗材在当地买不到，只有通过网上订购，但又不能直接用我的账号买，我就只好托我的常任朋友网购。因多次找这位朋友购买，就引起他的怀疑。这次耗材已经到了他寄放包裹的地方几天了，他却说没有收到。我打开他的网上订购单，发现东西已经到了几天了，他却对我说没有看到。我听了心里有点不稳，于是我静心学法，找自己的漏，请师尊加持。第二天朋友又说东西在，让我去拿。我拿回来后心里还是觉得不稳，毕竟托朋友买的数量有点多。我告诉传递资料的同修说我想暂时缓缓。同修告诉我说他手上已经没有真相资料了。于是我只好一大早去资料点，我就去了放电脑等设备的同修家，没想到同修家的门大开着，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我知道是师尊在鼓励我，资料点的门开着，随时迎接我去。这是去这个资料点几年来的第一次，谢谢师尊对我的鼓励和加持。我做资料的这些年遇到过危险，但都被师尊为我化险为夷。做资料时，我不带手机去资料点，也从不在手机上和同修联系，而是直接面对面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与地点。见面时也不带手机，也不把手机号码随便给同修。 做资料和传递资料的同修一定不能用手机联系。这次见面约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而且要经常变换时间和地点，不让邪恶找到任何漏洞迫害弟子，或者通过明慧站内信箱沟通交流必须交流的信息。让我们多学法，多背法，多去执着心，平稳地走好所剩不多的路。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能忍辱尽职的小学教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静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9号。我从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的一所小学任教，后来我满身疾病，整天打针吃药却无济于事，39岁那年开始卧床不起。2002年我43岁去教委办理病退时，朋友给我送来了宝书转法轮，从此我走上了修炼之路，恢复了健康，又回到了教学岗位。活砖。有一年刚开学，领导找我谈话，说某村庄因为离学校太远，孩子上学不方便，为了解决孩子上学问题，上级领导决定在那里成立一个复式教学班，可是谁也不愿意到那里工作，你能不能替领导分担一下，去那里工作几年？当时我很冲动，同其他老师一样叫苦连天地推辞了。回家后我静心思考，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啊，同事不服从分配，因为他们不修炼，而我作为一个修炼人，怎么也挑三拣四的，真是有损大法弟子的形象。师尊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得好好找找我自己了。首先，那个小村庄路途偏远，坎坷难行，每天往返20来里路，我不愿意吃这个苦。其次，复式教学就是一位老师教2个年级或多个年级，工作量大，忙碌，我不愿意付出。再者，突然把我从中心小学调入偏远农村小学，人们会认为我的工作能力差，被贬得名声不好，没脸见人。我想的都是我我我，都是为我为私的，不为别人着想，真是汗颜。第二天我主动找到领导说，校长，昨天的事是我错了，我是修炼人，我愿意承担这份工作。校长起身握住我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正当我已经适应了这种复式教学模式的时候，中心校有一个6年级教学班，因为经常换班主任，学生学习成绩差，淘气包多，成了全镇有名的劣迹班。家长经常到学校闹，要求换班主任，领导感到很棘手。校长找到我说，6年1班面临升学考试，成绩太差会影响学校的声誉，况且家长也想为孩子选一个好的班主任，想来想去还是你最合适，因为你工作认真，肯吃苦。就这样，我又成了6年级的班主任了。上任后，我全力以赴，起早贪黑的工作，经常是别的老师都下班了，我还在教室里给学生补课。节假日，我把差生领到家里补课，但从没收过一分钱的补课费。有付出就有收获。一年后，我班学生在毕业升学考试中获得了全镇3名的好成绩，得到了领导的好评，家长的认可。 有的家长往我手机里打话费，有的送礼表示答谢，我都婉言谢绝，一一退还。我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教好学生是我的本分，礼物我不能收。学生毕业后，我又回到了那个小山村工作。半年后的一天，教学主任找我说，校长请你去一趟。我去了，一进校长办公室，校长热情地打招呼，说，快请坐，快请坐。哎呀，这些年全靠你帮忙了，一次次为我排忧解难。这不，又遇到困难了。六年级班主任病了，缺个人手。家长提出来要你接这个班，我都不好意思开口了。我说，校长，你也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师父教导我们大法弟子在哪里都得做一个好人，我得做个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人。如果我不是修炼了法轮功，我绝不会像一块活砖一样任由搬来搬去的。校长高兴地说，明白明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我也为校长明白大法真相而会心的笑了。尽职。我所担任的那个复式教学班，因为学生越来越少被取消了。我选择了一个离家较近的小学，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个学校的校长是花钱买的官，他知道我修炼法轮功，怕自己受牵连，对我很排斥，大会小会的点我，还把一些不公的事强加于我，甚至到教育办告我。有一年开学初期，全校六个年级，其中有五个年级可以给差生降级，唯独我班不可以。不但不可以，而且还得接收上边降下来的四名差生。还有一次，我班期末考试排全镇第二名，校长硬说排倒数第一，在校会上把我痛斥一顿，还要把我驱逐出校。面对不公，我不争不讲，默默忍受。我只管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只管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别无他求。我在工作上一向是尽职尽责，全力以赴。每天早晨七点半前，我必须到教室。晨练课、自习课，我都亲自陪学生学习。作业和练习册，我亲自批改，从不让学生代批，也从不放弃一个差生。有时一道题，我要讲十遍、二十遍，直到学生明白为止。中午，其他老师玩扑克牌，我看护学生睡午觉。我校因为离山很近，每当闲课，老师就上山采野菜、摘蘑菇，我从不参与。也正因为如此，我班的教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辛勤的工作不但没有影响我的身体，而且我越来越健康，充满活力。这一切，校长都看在眼里，慢慢地改变了对我的态度。一次酒桌上，校长说，咱们学校我最放心的就是某老师，指我。我一个月不上班，他都能正常工作。中国大陆的考场，营私舞弊是常态。我是修炼真善忍的，不能弄虚作假，随波逐流。所以每次考试之前，我都叮嘱监考老师，不要给学生提示，我想看学生的真实成绩。有一年，县教委下令要对全县教学质量进行大检查，各校之间轮流监考，轮流批卷。考试后，全县按班级成绩进行大排榜。结果，我们班语文、数学两科总成绩名列全县第二名。这一下，校长高兴了，他在办公室里对全体教师大声说，法轮功好啊。法轮功指我，法轮功太厉害了，以后咱得让法轮功吃了午饭再练功。从明天开始，午休时间由11点55改为11点半。说完，校长又跑到村长家报喜去了，因为村长的儿子就在我班上学。 也就在这一年，我被调入中心小学工作去了。校长挽留我，村长打电话往回追我。结语。如今我已经退休六年了，回顾我的教学生涯，我可以说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学生与家长。我年轻时身体很不好，39岁病重，43岁卧床不起。妹妹给我算命，说我寿禄已到。我现在60有余，身体硬朗，无病一身轻，是法轮大法为我延长了生命。我在法轮大法中修出的高尚品质，赢得了师生的好评，培养出了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感恩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由一个未接电话找自己的执着，作者中国陕西西安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8日。前两天的一个早上，在单位食堂吃过早餐，到办公室上班，随意看了一眼手机，发现7点半左右，分管我们这部分技术工作的书记给我打过电话。那时我正走在赶班车的路上，同时还在听师父讲法，未听到来电话的铃声。我自语，书记七点半就给我打电话干啥呢？主任就对我说，他后来又给我打了，问个工作上的事情，我给他说过了，你不用管他了。我想出于礼貌还是给他回个电话吧，可突然想起昨天他在工作群里说今天有会，主任也说他早晨有会呢，我想那就不打扰他了，发条短信说一下好了，反正他想问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了。不料消息发过去之后，书记回了一句，没接电话也不打回来，姿态真高。我一看他这是生气了，就有一丝紧张，转念又一想，他尽乱用词，姿态真高，那明明是夸别人境界高有涵养的。我回复道，我才看手机，怕您在开会，所以没敢打电话打扰。他回复，我没有开会。似乎还是不太高兴。我想他平时没啥官架子，是大家公认的讲道理情商高的领导，今天却一反常态，很明显是师父安排来帮我提高心性的。可能是这两天三件事我做得还不错，早晨在班车上听法时还悟到了一个法理，看来自己的心性也要同步提高了。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个人，练完功回到家，她丈夫就劈头盖脸来一通把她提高一样。于是我就打电话给她，笑呵呵的又简单解释了一下，她似乎并没有太生气，说打电话接不到很正常，看到后又打回来，然后又问了我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这时主任可能觉得发生这件事多少与他传达信息有误有关，就说没事，他给我打电话我有时也没接到，我也没给他打回去。这次我倒没有向外找，心想这次心性考验算是通过了，但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通过这件事正好再查一下自己还有什么心。看到自己有怕被人说，想保持一个好形象的面子心，怕被人冤枉，不愿受委屈的心，急于解释的急躁心，和以前相比有所提高的是没有了向外看的抱怨心。如果是以前，我肯定为自己找理由，抱怨领导还没上班早早就打电话，也不想想我们正赶班车呢，谁能听到呀，抱怨主任误导了我，否则我直接回电话也就没这些事了。而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巧妙安排好了的，怎么能抱怨师父为我安排的提高心性的机会呢？仔细回想这次考验也挺奇妙的， 他不合时宜地说了句姿态真高，就好像是考试时把答案写在了问题里面。都说我姿态高，我能不高姿态吗？怎能去和一个常人计较呢？不过仔细再深挖，发现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平时不太注意的大执着，姿态真高。这不是提醒我有一颗自命不凡、高高在上、不能被人说的心吗？我从6岁就开始修炼，在大法中开智开慧，从幼儿园到大学，学习成绩大多数是班上第一名。工作后负责技术分析部分，多次在技术比赛、论坛演讲中获奖。不知不觉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只要参加比赛我就要得第一，我就应该做得最好，产生了好胜心和名利心。有一次得了一等奖后，一个领导开玩笑说，以后你别参加比赛了，你一参加别人都得不了第一了。我当时并没悟到是师父借他之口点化我，还以为他这是夸我呢。表面谦虚低调，久而久之却滋生了欢喜心、虚荣心、爱听好话的心，以及不愿被人说的心等等。面对同事的夸赞，我甚至半开玩笑地说，习惯拿第一，不太习惯是第二名了。可见求名的心已经多么强。因为从小修炼，我一直觉得自己超凡脱俗，别人都是凡夫俗子。虽然也积极热心帮助同事，却从来不愿迎合奉承领导，连同事都说我清高，当然他是褒义。我当时心里还挺受用，没有悟到是师父借他之口点化我有高高在上的人心。有时大脑甚至冒出这样的想法，只要我想做的事就能成，没有能不能，只有想不想。其实这根本不是真我想的，是那个证实自我、狂妄自大、攀天之功的执着心反映到我的大脑中的。有能力、有才华是师父给我的，也许是我以前发过这方面的愿，师父就让我用来同化法、讲真相救人、弘扬传统文化、兑现誓约用的。表现优秀是大法要求修炼者达到的状态，我达不到还不行呢，又有何颜面自居呢？师父的慈悲威严宏贯穷宇，然而师父始终是那样谦和善良。我要彻底认清，否定这些执着心，纯净自心，同化大法，更好地做好3件事，完成好师尊赋予的使命，不辜负师尊的选择与慈悲救度。一点体悟，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静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作者中国大陆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7号。有一位同修已70多岁了，是位得法20多年的大法弟子，以前一直很精进，每天参加集体学法，天天面对面讲真相。在2015年，他因素江遭到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他的老伴儿因承受不了这样的迫害，当时就住进了医院，不几日就离开了人世。他被非法关押回来后，也被迫害得像得了脑血栓的症状，走路直不起腰了。我们看到这位老同修一直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每天坚持上下6楼，参加学法小组学法。他一直在磨难中，刚得法的时候就失去了唯一的儿子，现在因中共邪恶的迫害失去了丈夫，她孤身一人，只因为修炼大法被邪党迫害得家破人亡。这一次她又遇到病业的迫害，不能再走着去学法小组了。一天晚上我去看她，我敲门挺长时间，好像没有动静。我想是不是她的亲属听说了把她接走了， 但我还是抱着希望用大的声音敲，还是不行。我看门上有个门铃，我连续按了几下。我再仔细地听，屋里有了一点动静。几分钟后，传出他微弱的声音：“谁呀？”我赶紧报上自己的名字。门开了，见到他，我心中说不好是一种什么感受。我停顿了一下，心中想，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不许任何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肉身，我们归师父管的。看到他浑身无力，动一下都很难，而且面目灰暗，弯腰超过了90度，脸也歪，嘴也斜，眼睛也往一边斜视。他已经被迫害得家破人亡，就这么一个老太太，邪恶也不放过，用病魔袭击他的肉身，并利用各种方式动摇他的意志。邪恶就是不让我们修成，利用家里亲戚来劝他。他姐姐说让他去敬老院，都这样了还练什么？他小姑子说，你现在只有去医院治疗，你这是什么病，那是什么病，不去就完了。他小叔子开车接他去自己家，并且善意地说，你这样一个人在家不行，如果有什么意外，我对不起大哥。嫂子，你必须跟我走，这样太危险。老同修坚定地告诉他们，我哪儿都不去，我有师父管，我不会有事的，你们都放心回家吧。听了他的叙说，我心中暗暗敬佩，老同修不愧是师父的弟子，生死关头，他选择了永远跟师父走，他也做到了不停地学法、背法、发正念。他的坚定给我一个正确的回答，我继续跟他交流。我们在你家学法吧。他连连点头，表示同意。当时的他坐都坐不住，不停地抖动。他说，已经三天三夜不停地疼痛，浑身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他想练功，可一站起来就摔倒，他很着急。当时天色已晚，我早上从家出来，到这么晚了还没回家。我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在棒喝中说，你们的每一刻都在修炼的路上，每一刻都是我在管着你们。我立刻心静如止水，所有的念头都没有了。师父让我看到这个情景，是让我放下人心，放下自我，和同修共同提高，共同在法上升华。那一刻好像天国的誓约在耳边，众生的期盼就在眼前。我知道怎么做了，双手合十在胸前，泪流满面。我告诉同修，师父时刻在我们身边，今天晚上如果你疼得睡不着，你就大声读法，能读多少讲都行，把一切都放下，全放在法中。他做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和另外一个同修来到他家，刚敲门他就来开门了。表面上看他不那么痛苦了，同修给他买了吃的，他说吃过了。我们共同交流，学了三讲转法轮，下午我们得出去救人呐。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每个人都带着慈悲的心来这里帮助同修走出磨难。三个月后的今天，我们都发现每个人都得到了提高，每天都能向内找，把修心性放在首位。我们的人心被一个个的暴露出来，我们抓住它，去掉它，都能用更高的法力要求自己。老同修笑容满面地走出了磨难的干扰，每天上下七楼发资料救众生。我们的学法小组，我们的学法小组现在还有四位同修，以前好几位同修来过，因为都很忙，现在共有四人。每天早上八点学法，每个整点发正念，人人双盘，静心学法，真的字字入心。每个人都感到法在往脑子里边进，法在改变我们的心灵。我自身在集体学法中，许多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看不起别人的心、求名利的心、利益心，好多的心被一个个的消掉了。虽然几次好像是病业状态，可是我从不认为是病，向内找，发正念，很快消失，身心得到净化，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快乐。另一位同修感到，他经过这段时间实修，向内找自己，不知不觉中身体的不正确状态消失了，而且还看到书中的每个字都金光闪闪。他每天帮助老同修做饭做菜，收拾屋子， 告诉老同修向内找，找出自己的不是，去掉它，起早来和同修一起练功。另一位同修法理清晰，和老同修交流，在法上提高。老同修转变了观念，放下了情，放下了对金钱的执着心。他主动愿意为我们学法小组提供更好的修炼环境。老同修在他的帮助下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老同修脸上白里透红，笑容满面，每天生活自理，并能够上下楼，自己出去讲真相，救人。这些是我亲眼所见。三个月前，他的亲属都认为他不行了，再给他准备后事。只有我们伟大的师尊、伟大的法给了他一个新的生命。集体学法是师父安排的修炼路，我们身在其中，心在法中，真正的体会到了大法的超常。我们多次学法中不约而同地落下泪来，师父的法打在我们的心上，感恩的泪水流不尽，绝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真修到底的心，金刚不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1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本期节目刊登于第1070期明慧周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师父敦促我必须认真向内找。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2日。近几年，我在一学法小组经常与同修发生一些心性的摩擦，主要表现在学法时间的问题上。开始，学法时间我们定在早上七点，大约不到九点就学完一讲法，剩下的时间就自行安排，下午还有学法的。对修炼的人来说，现在的时间是很紧的。有一位同修来此学法，学法时间就有了变动，因为这位同修有时要照看外孙女，不能准时来学法，让我们等他一会儿，我心里就不高兴了，认为这样打乱了我们学法时间和其他一些事情的安排。同修说我太执着时间了，这样我们就默认了他的说法，往后拖了一点时间。可是过了很长时间，我发现同修总是晚来五六分钟、十来分钟时，觉得不对劲儿。和他交流，为什么总是拖后五六分钟？他说是让我们悟的。我感到诧异，叫我们悟什么呢？时间这么紧。这样学法时，我读法就快，有时还读错。他又说我有急心，执着时间等。我知道自己的心性有问题了，就逐渐地去这些不好的心。可是只要同修七点五分还没到，我读法就着急，就读快读错。同修又说我着急了，还说这样学法不是真正的学法，像读课文一样，是走过场。我心里不高兴，抱怨他来得太晚，老往后拖时间。我说我跟人家约好，有什么事八点半以后再给我打电话，我怕人家给我打电话，也怕人家有事着急。这个同修说，你告诉他们九点以后有事再找你，把时间拖到九点以后。我嘴上没说什么，忍着答应行，可心里憋得够呛，还强解释，还说了一些其他的话。这个同修又说我，你有证实自我的心，你就是有急心，执着时间。我向内找自己，是有这些心，但不认为是错，心里老是憋不过劲儿来。有一天中午回到家，我一边做家务，一边念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反复念，就好像没有别的办法了。念着念着，突然顺口念出：“师父在弘音三 谁是谁非中的法。对的是他，错的是我。我一惊，这不是师父告诉我法了吗？师父的法敦促我必须认真向内找了。这个时候我真的认识到了，不能老坚持表面这个理了，老看别人的错。这几年我总觉得自己修得还不错，自以为是，很多人心被掩盖着，比如不让同修说的心、妒忌心等等。如果不是同修这样一次一次地触及我的心，我还不自知这些不好的心。表面上我不太跟谁争什么，可内心窝藏着这些人心，特别是不认错、不让人说的心。现在我已经把这些心清理了。这几年不知不觉我又出现了驼背，常人看到可能认为我年岁大了，不说什么，可同修看到就会说一些我不愿意听的话，有时还摸一下我背上的鼓包，每次我都心里反感极了，不愿意让同修说我修得不好或有什么漏，不愿意同修这样看我，这样对待我。修炼是严肃的，经历了这些，我真正认识到了没有矛盾的产生，真的就暴露不出自己在邪党环境中所形成的这些不好的心，也就提高不了心性。过去的生命不知道这个法，今生今世幸遇大法红传，成为师父的弟子，知道了这么多的天机，可不能错过这万古机缘，成为永远的遗憾。明白了法理，在矛盾面前，先向内修自己，对不对都先找自己，有错就改，看似眼前没错，就把它当成再提高的好机会，让向内找在自己这个小宇宙中形成自动的机制，与师父给我们下的机制协调一致，使我们更快达到圆满的标准，完成史前大愿。个人认识不对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